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如无明。于帐篷南湖转轮经法界行无垢光尊常住，我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菩提心之后呢，今天继续宣讲宣示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的究竟义趣的入中论。分了四个科判，宣讲名义、义理、论义和目义，现在在讲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当中呢，一份的造论分支所造论题，造论究竟。现在在讲这个所造的论题，所造论题呢分暂时地和究竟地，就是在讲暂时地。暂时地呢分了分别说实地和说诸地的功德两个科判。现在在讲第一个，第一个呢分了集起地等五地、先前地和远行地等四地三个方面。现在在讲第二个科判，宣讲本论的精华。宣讲抉择一切万法实相空性的这个第六品，那么这个第六品呢分了真实和皆为本品。现在在讲真实，真实当中呢有略说人间地的体相，于彼广说和宣此地就说此地功德的结尾。现在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两个方面，宣讲空性的深意和真实宣讲具深意的空性。现在在讲第二个，第二个呢分了三个科判，如何传相、为谁传气和所讲之法。现在在讲所讲之法。所讲之法呢主要是真实开始抉择空性的，所以说呢分了两个，义理抉择空性和空性的分类。现在在讲第一个科判，义理抉择法物和义理抉择人物。因为一切的空性包括在这两个当中，包括在人空和法空当中，所以说能够通过道理抉择法物和人物，相当于抉择了一切万法空性。现在主要是在广说抉择法物。抉择法物呢也分了三个方面宣讲的，首先呢是以理破自性生，第二是以理成立，事故以理成立，这个唯一缘起生意。第三呢是这个认定以理观察之果。现在在讲第一个科判，这个呢分了两个问题，二谛中破四边生和破则反难。现在在讲第一个，第一个呢分了略说，律师略说无私边生和于彼广说如是成立一果而结尾三个科判。现在讲于彼广说，这个分了四个科判，破自身、破他身、破空身和破无因身。如今呢正在破他身。破他身呢又分了两个问题，是总说总破成取他身中和别破为实。现在在讲第一个，那么这个呢也分了总破真实一中成取他身和别破名言地当中成取自性身中。现在再讲第一个，那么第一个科判呢有真实破他身世间反难和如是宣说破他身的功德。现在还在讲第一个科判总破，就真实破他身。真实破他身有总破他身、别破他身和观果四边破他身。那么三个科判当中呢，其中的前两个科判已经讲完了。今天呢要讲的是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呢是观果四边破他身。那么什么叫做观果四边破他身呢？也就如果有他身的话，那么这个因和果之间是他性的，那么这样一种因是产生有的果、没有的果、亦有亦无的果、非有非无的果，这个叫做果四边。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果的四边呢到底有没有他身呢，实际上从有无是非所产生的这个四种果都是没有的。当然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在智慧品等当中呢，它是讲这个观察果的时候呢，它主要是从有和无，那么就是说产生的果是有的呢还是没有的从这两个方面讲。那么此处是讲有无是非。多了两边多了两边，实际上主要是破有边和无边。那么就是如果是有边无边不成立的话，亦有亦无、非有非无，那么也就无法成立了。这个叫做观果四边破他身，或者有些地方讲观果四俱而破他身的。那么这个科判当中他宋词所讲到，生他所生人生因，为生有无二俱非，有何用生无何意，二俱俱非均无用。生他所生人生因，为生有无二俱非呢，就是说第一句话他要突出在人生因上面。那么就是说这个人生因是什么人生因呢，就是生他所生的人生因，能够出生他性的所生的果，这种人生因。那么这种人生因他所产生的果，那么是不是实有的？那么如果说产生了这个他性的果是实有的话，绝对是四边所摄，离开四边之外再没有其他法可安立了。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四边当中寻找到底有没有。所以说宋词当中讲为生有无二俱非，那么你这样人生因所产生的果到底是生有 然后呢是生无生二句生双飞呢，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为生有无二句飞。那么这两个句呢主要是这个提问的。那么下面是破的时候呢，不管你承许哪一种，你所产生的法，所产生的过法是有还是无还是二句还是双飞，实际上都不成立。为什么不成立呢？第三句第四句就破了，有何用生，有何用生这四句话就是说，如果所产生的果是有的，那么这个果已经有了，何用生呢？不需要再生呢。无何意，这个无字就是讲所产生的果是无的法，没有的。那么如果是没有的法，这个何意呢？这个谁对谁何意呢？就是这个因对于这个果有什么利益，没有利益。二句俱非均无用，那么第四句它的这样一种破词主要是无用啊，就后面那个无用两个字。那么无用就是说，如果你所产生的法是二句的，二句就是一有一无啊，啊就说是双句，也啊有和无都在一个法上存在，这个一有一无。那么实际上，如果这个果是一有一无的话，这个一有一无的法是没有的，所以说你这个因对你的二句这个果是无用的。俱非呢？那俱非就是平时我们讲双非啊，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啊非二句，非二句就是讲非有非无。那么这个非有非无的法也不存在，所以说你的因对于俱非的这个也无用。那么这个破的时候呢，第一个对于有的法呢是用何用生来破的，对于无的法呢是对啊使用何意来破的，对于就是说二句和俱非呢是就啊是使用无用的这个因来破的。方面呢就是对于这个四边呢做了观察了。那么下面进一步解释的时候呢，是生他所生人生因，那么就是说生。生他所生，这个他就他性的意思，所生就是讲所生的果，那么就是能够产生他性的一个这个果法的人生因，那么就是说这个人生因呢，就后面这个三个字人生因，主要是对前面这个生他所生的进行案例的，也就是说你这样一种这个人生因呢，是能够产生他性的一个果法的一种因啊，它是一种人生果法的所生的一种因，那么如果你这样一种这个因和果是他性的话。那么我们要观察你所产生的果到底是怎么样安立的，或者是有无当然安立，或者说有无是非当然安立的。所以说呢，我们就问你这个人生因所产生的果为啊为生有为生无为生二句为生双非，那么到底产生的一个到底是有的果呢，还是没有的果呢，还是就是一有一无的果，还是非有非无的果，我们就这样提问。那么如果说回答的时候呢，那么如果说是产生的果法是有的，那么如果产生的果法是有的，那么这个果法已经存在了，何用生啊，就是有何用生，那么就是说这个法已经存在的是根本不用生的，如果已经存在的话还要生，那就有前面破自身的时候所讲到的无益生，然后呢无穷生等等等等，像这样一系列的过失呢都会存在，所以说这个果法如果已经存在了就根本不用再生了。所以说如果是这个果法已经存在的话，就根本不用产生，对不对？有何用生的意思。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讲无，那么所产生的法果法是没有的，那么如果是个所产生的法是没有的，何意，哎，何意呢，就是讲这个因对于这个果有什么利益呢，本身来讲的话因生果，那么这个因对于果法要给予利益的，要给予它果法利益，就是说这果法本来没有，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因它在生果的时候呢要让这个没有的果法显现出来，这个因要给予果利益，但是呢如果你这个果法是没有的话，怎么给它利益呢，你这个因怎么给果法利益，根本不存在，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人生的因缘呢，对于这个果法，对于没有的果法来讲是永远没办法产生利益的。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说进一步分析啊，那么就是说为什么说无何意呢，那平时我们在中观中在承许名言地的时候，你所产生的法到底是有还是没有的，那么如果我们就是按照名言地的观察的时候呢，当然这个果法是新生的，前无后有，前面这个果法是没有的，后面因缘和合之后是产生的，那么这个叫做前无后有，所产生的法是以前没有的，那么如果说是没有的，难道有没有这个无何意的这样一种这个过失呢，就是说这个因对果没有利益啊，没有这个过失，没有这个过失的原因呢，就是说中观中当中的这个因果自性它是虚幻的法啊，它是无自性虚假的。所以如果是虚假的话，当然可以从名言地角度来讲，在因为是无果，那么后面因缘和合啊集聚之后呢，这个果法就会产生出来，所以说从这样一种这个假立粗大相续来讲，因对于果是给予利益的，那么为什么在此处就没有啊，就是说是不像中观中这样能够合理安立呢，因为此处的这样一种这个他性啊，人生的因啊是实有的他， 所生的果也是实有的他。所以说此处的定义呢，刚才那个有呢，也就是说实有的果法，此处的无呢，也是实有的无，实实在在的无，不是虚假的无。所以说呢，什么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这样定义呢，实际上我们要破的就是破实有嘛，破实执啊，破产生破除一种实执。那么如果这样一种果法那是实有的无的话，那么如果他这样一种这个无有的自性，他没有果法的这个无，他如果是实有的，那就不是虚幻的，那就不是这个假立观待的，那他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没有。那么如果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没有的话，你怎么通过什么因缘舍弃这个无而变成有呢？那么因为你的这个无是不变的，你的这个无是实有的，既然你是一个实有的无的话，那就没有任何因缘可以改变它。那么中观中的无呢，中观中的无是无实有的无，那么这样一种不存在，它无实有，无实有的缘故就可以变化，无实有的缘故呢就可以从无到有，因为它这个无是可以变的，它这个无呢，它这个没有是无自性的。所以说呢，如果它是个无自性的法呢，它可以从有到无，无自性的法也可以从无到有，你的因缘和合了，你就从无到有了，你的因缘熄灭了，你就可以从有到无。而如果说你的这样一种有是有自性的有，那么你的有是有自性的，是实有的有的话，什么样的因缘都没办法破坏它。所以说它就会常住。那么这个无呢也是一样的，我们说你这样的果法从无到有了，从没有开始显现有，但是呢你这个无是不改变的，如果是不改变了实有的无的话，那么你怎么样能够舍弃你这个无而变成有呢？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无啊，你这个果法是根本不存在的法的话，那么就是个因对它没有利益的。在入行当中讲重义，亿万因无不能成有，实际上就是说一个没有的法，一个实实在在没有的法，即使是啊，就是给予他亿万个因缘，也根本没有办法转变这个无的状态而变成有的状态。所以说呢，这个叫做无合一，就像死女儿一样。那么这个死女儿的法是这个根本没有的法。所以说，如果这样死女儿根本没有的话，你再怎么样这个再怎么样积的因缘，也根本无法让这个死女儿出生。还有这个兔脚也是一样的。那么一个没有的法呢，我们怎么样积的因缘，也没办法让它从无到有。啊，这个死女是无法生儿子的。所以死女无法生儿子，那么这个死女儿就是一种永远无法啊，就说产生的法。啊，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如果你这个无是一个啊确实存在的无啊，是一个实有的无，那么就可以说呢，这个因缘对它无用的。那么以前呢，有道友这样讲过，那就是说，死女儿这个法，如果因缘具备了，可以产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死女呢，她如果具备了因缘，啊，她就是说以前她是死女，她是无法就是说是生儿育女的。但是如果他说是通过一些药啊，或通过一些科技的手段，哎，他后面有生了儿子，这个不就死女儿吗？实际上这个地方概念已经调换了，在就不知不觉当中已经错换了概念了。怎么样呢？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死女，你通过手术，通过其他的法，已经能够产生已经能够生儿育女的时候，你这个死女的象征已经没有了，已经不是死女了。所以说，如果你不是死女的话，你这个儿子就不是死女儿。所以说，如果就是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只要是死女，绝对无法生儿育女的。所以说，从这个概念定义下来的时候呢，死女儿她永远无法产生的。你不管怎么样，你没办法让死女产生儿子。那么就说是这个，反正这个如果说是实实在在的无有的法，这个无的状态，那这种没有的状态，你怎么样让它怎么样让它这个消失呢？所以说，在这样一种问题当中，主要我们要抓住一个问题呢，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说是这个平时在现象界当中啊，我们就认为就是说是以前没有的法，如果它因缘和合，为什么不能产生？以前不产生是因为它因缘不和合，但是如果它因缘和合了，就可以从无到有。所以说呢就是说戒天菩萨说众有亿万因无不能成有，这个不好理解。实际上我们就说是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一个法就是说是在因缘不和合的时候不显现，然后呢因缘和合的时候呢就显现出来，这个方面是一种因缘，这是一种缘起的现象啊，这是个缘起的现象，缘起的现象就是这样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理解这个法义的时候呢，就把这个缘起的现象按照自己的分别来理解了。啊，比如说他就觉得一个实有的这个他生的时候呢，然后所产生的果法是没有的。那为什么呢？你看我因缘聚集了，它就产生了。但是呢，这个已经是把缘起的现象加进了我们的这个宗派的观点。他用宗派的观点来解释这个缘起的现象，但实际上呢，根本无法解释的。因为就是说宗派的观点，尤其是我们所破的这些宗义啊，都是程序实有的无。 那么如果是实有的无的话，那么这个就无法通过缘起的现象来解释它。那么就是说你们我们已经错误的把这个缘起的这种观念这个现象呢拉到了我们阵营当中，通过我们的这个理论来诠释的这种缘起现象。所以说呢在中观中的眼中看来这是一种错误的诠释。所以说呢在这个进一步分析的时候呢就是通过这个方面，如果是缘起合合的是无自性的，如果你不放弃你的有自性的无的话，那么永远无法是合理解释这种缘起现象的。如果说是一个无的法的话，合一啊就应对它来讲是根本没有利益的。所以这个方面必须要这个很好的了知。那么在这个中观四百论当中也是这样提到过，也有这样一种校正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若执果先有，造公舍言具助等则唐捐执先无益耳。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执着这个法先有的话，就是说此处所讲的这个有所产生的果是有的。那么如果这样一种果法是有的，那么就是说造公舍言具助等则唐捐。那么这样一种我们要享受这样的房子，要享受房子的话，我们就是说要让这个国法显现出来，所以就开始造公社研究，开始这个砌墙，开始就是说画画，开始就是说是立柱子等等，这一切都是唐捐的。为什么唐捐呢？这个国法已经有了，这个国法早就有了，你在做这个干什么？那是个唐捐。那么执先无益耳，如果执着这个果先没有，就是说以前根本没有一个国法，也是唐捐。为什么？你再怎么说反正这个果是没有的，它就是不存在的法，它不存在的法，你做你亿万因缘，不可能让无变成有，不可能舍弃无的状态而变成有的状态。所以这个就是对于这个所产生的果法先有先无的一个总结的一种破词了。这个就是着重破了有和无。那么下面呢，就是附带破二句和双非，二句和二非二句了。二句句非均无用，那么所使用的理论都是无用。那么就是无用是什么无用呢？因对于你这个果法是无用的。一个因产生的这个果法是没有用处。为什么没有用处呢？因为这个二句的法和非二句的法根本不存在，没有这个法，没有这个法呢，你这个因对这个没有的法怎么起作用？仍然没法起作用的。那么如何无法存在呢？首先我们看二句，所谓的二句就是说是这个亦有亦无啊，就在一个法上面，在一个法的本体上面具备了有和无的两种体现，这个叫做亦有亦无。所以说我们在定义这个亦有亦无的时候呢，是在一个法的自性上面呢具备同时具备亦有亦无同时具备有和无的这样的自性，这个叫亦有亦无。而且这样的亦有亦无它不是假立的不是假立的亦有亦无。那么什么叫做假立的亦有亦无呢？就是说所谓的假立的亦有亦无，就是说在一个法上面有一个法的自性而无其他法的自性，这个是用假立的。我们可以从分别念的观察比如柱子它有它自己的这个自信，它没有没有马牛的自信。但实际上我们说这个是不是有亦无呢？但它又具备它有，也具备一个无，但实际上这个是有假立的。那么所谓的真实在此处所观察的有亦无，就是在一个法上面呢有和无同时存在。那么就是说一个法当中怎么可能有和无同时存在呢？什么叫有，什么叫无？有和无就像光明和黑暗一样有和无就像光明黑暗，就在明年地当中所认为的这个能够起作用的一些法当中，要不然就是有，要不然就是无，绝对不可能出现第三品。而亦有亦无就是第三品。我们就是说这个柱子是有的，在这个柱子是有的同时它又是没有的，这怎么可能呢？要不然就在我们这个经堂当中没有柱子，要不然这个经堂中既有柱子，那么这个柱子要么就是有，要么就不存在不可能说这个柱子也有也没有这个柱子的自性不可能是也有也没有的。所以说有和无的两个法，有和无相违的两个法不可能在一个法上面存在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在整个世界当中观察的时候呢，或者就是有，或者就是没有。所以说亦有亦无这个本体根本不存在。假如说存在的话，如果你说有这个就是说亦有亦无的法存在，即便是有也有过失。有什么过失呢？有前面的有和用生和无和义的那重重过失。为什么呢？你的这个自性是亦有亦无的，那么如果你的这个果法是先有的，那么就有合用生的过失；那么如果你这个法是没有的，那么就有无合义的过失就有合义的过失这样一种过失了。所以说你承许这个亦有亦无呢，第一个你如果承许了双重过失无法避免的，就像承许共生一样。那么就是说承许共生的时候呢，实际上的这个承许自身的过失、承许他身的过失在你的共生上面都存在。这是一个过失。第二个过失呢，就是实际真实观察的时候，所谓的亦有亦无的这个自性，那是在整个世间当中根本找不到。也就是说只是众生的一种执着只是众生的一种执着方式， 那么我们在我们执着的时候，你怎么都可以想啊，怎么都可以说，但是呢，你这种说法，你这种想法符不符合于实际情况，那就必须要通过正理的观察。中观中就在使用正理观察，认真的观察，检验你的这个一有一无的标准是否存在。实际上，一有一无的标准啊，这样一种啊，通过一有一无标准安立的法，这个法的本体在二谛当中都没有。所以说呢，这二谛当中都没有的法，你怎么可能应对它起作用呢？就相当于和前面的无是一个意思了啊，和前面的无是一个意思。那么这个无呢，就是不存在的法，不存在的法，我们对它就没有意义，没有用处。那么这个一有一无的本体根本找不到，所以找不到的缘故呢，就也就这个应对它这个没有的法根本不起作用。还有一个问题呢，我们就说以前我们在讲过的，一有一无，我们看这个一有一无，它是在一个法上面，一也有也没有，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在观察的是在前面第一遍和第二遍的时候呢，你能够得到有和能够得到无的自信，在这个基础上你才可以说一有一无，是吧？因为这个有的本体也有也存在，无的本体也存在。那么首先把这两个安立了，首先把这两个成功的这个建立起来之后呢，我才可以说在一个法上面有和无同体了。但是前面我们在观察的时候，有的法也找不到，无的法也找不到。那么首先在别破的时候就已经把有无破掉了，那么现在你再把这个已经不存在的法合合起来，说有一个有无二俱的法，哪里有，哪里有呢？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在破四边的时候呢，着重破有无边，有无边是别破，后二边是总破，也就是说是这个别破，那么就是首先把这个有边无边别别打破，别别打破之后呢，后二边只不过再把前面两边合起来看有没有，如果就是说前面的有无都没有了，你这个一有一无哪里有，非有非无哪里有，没有这样存在的啊，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是个总的原则，总的原则是很重要的，着重是破有无边，而且在有无边当中着重破有边啊，着重破就是我们执着的就是有边，或者就是说是障碍最大就是有边，这个也能打破，是后面的这个法就是比较容易啊，就可以抉择。那么后面呢就讲第四边呢，就是讲俱非，俱非也叫非二俱啊，叫非二或者叫双非。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啊，就是说都不存在的意思。那么什么叫做非二俱，什么叫双非呢？就是说是这样，有和无这一双法都没有，这个叫做这个双非，这个叫做非二俱。也就是说第三边是一有一无，第四边是非有非无啊，非有非无。那么就是说他制作一个非有非无的法，也不是有的也不是无的，但实际上真正观察的时候，你这个啊，就是说非有非无的法也不存在，仍然不存在的。为什么不存在呢？我们看观察的时候，非有是什么？非有就是无，非无是什么？非无就是有。所以说呢，你只是把这个第三篇换了一个说法而已啊。第三篇就是直接说一有一无，而有无二俱了。那么第四篇呢是非有非无，非有非无呢就是说你观察的时候，非有啊，非有的东西就是无嘛，非无的东西就是有啊，所以说还是一有一无，仍然是一有一无。所以说如果说是一有一无成立，你这个非有非无就可以成立；一有一无不成立，你这个非有非无也不成立。啊，根本就不成立，或者就是说你有和无都没有了，你这个法是什么法？还说这个法是非有非无的，这根柱子是非有非无的，这个哪天能够安立呢？在世间当中这样一种这个观点根本找不到，就像你这个柱子是一有一无一样。所以说你这个说这个柱子是非有的，是非无的，在世间当中没有一个非有非无的法。那么在中观中当中有这个名词啊，就是打破有边打破无边，这种假立的非有非无可以安立。但如果说有一个实有的世间当中有一个实有的法，这个叫非有非无，而且是在这个柱子上存在这个非有非无的自信，那是根本无法安立。或者说就前面我们观察来讲，非有就是无，非有就是非无就是有，反正还是一有一无，没有办法离开的。如果前面的有无成立了，你这个非有非无可以安立；前面的有无不成立，你这个非有非无也不成立。所以对于一个二谛当中不存在的这个非有非无啊，这个双非的法，非二俱的法无用啊，这个应对它无用，起不了作用啊。这个以上呢，我们就比较详细的观察了这样一种四俱生呢啊，或者说四边生，观果四边破他生，到底你这样一种所产生的果是什么果啊？我们就要这个直接观察，仔细观察所产生的这个果法是有的无的，还是有有非有非无，都没有。如果这样的果法有自信，那就能够在四边当中找到一个合理的安立方式。四边当中都没有一个合理安立方式，那你这个所产生的果法绝对没有。那么那是怎么样呢？我们说绝对没有，那就是怎么样呢？我们说这个就是个妄执，那这个妄不符合于缘起，不符合于现象啊，就是说是这个直接来讲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问题我们是再讲的呢，中观中他所安立的这个法，它符合二谛的，三一谛当中无自性，明言当中它有显现的， 连那么显性的话都是自性法。所以说如果你离开了这样一种这个二谛双运的这个自性，再去单独按一个实有的法，怎么观察怎么有果实，没办法就是说离开的。所以说只有在这样观察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只有一个问题，只有一个去处，那就舍弃实执，那舍弃实有的他身，只有舍弃实有他身，重新思考，重新按照中观中的理由的思考，才能够真正的发现世俗的实相和圣谛的实相。就是说明言第二、圣谛第二的双运的问题才可以找得到，才可以真正找到我们就是说流转的因，就是来自于实执。那这就是细论而有实执。如果打破了这个之后呢，一切万法无缘，一切万法无自性，安住在一切万法无缘的空性当中，那就会即灭一切的这个分别。一切的分别即灭之后，你的烦恼障啊，你的所知障啊，你的人我之后法我之，这些都是实执引发的。所以说这个方面一寂灭之后呢，就没有二障了，没有二障就会获得解脱的。所以说我们在破此即问题的时候呢，实际上在抉择实相啊。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破？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中观的论是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烦的用很多理论破？所破的就是这个实执，而这个实执和实相二者是完全矛盾的。如果我们处在实执状态当中，无法现见实相，如果想要现见实相，必须要达到一切无所缘的境界。那么现在我们就是说通过这个破他身这个例子呢，我们可以知道实际上一切是无所缘的，果没有，因就没有，二者之间的他性也没有，那就是一切寂灭的自性的。那么这种一切寂灭的自性是什么？我们可以说这是实相。怎么现证它？安住这个定境，再在串习可以现证它。现证之后有什么作用？那就可以打破实执而去向于解脱啊。实际上我们就是说了知之后呢，对我们帮助我们就是去向于这个真正的涅槃呢大有帮助的。这个以上就讲完了第一个科判呢，总啊，就别破他身啊，已经讲完了啊，就是第二个科判啊，第三个科判已经讲完。那么就是实际上在这个三个科判讲完之后呢，第一个真实破他身啊，已做了结束。那么下面要讲第二个大的科判呢，第二个大科判是要讲世间法难啊，讲世间的法难。那么在这个世间法难这样一种这个科判当中，正式的引出二谛的程序啊，正式引出二谛的程序。那么就是说在抉择中观的时候，我们就是说是很清楚啊。这个分二谛的观点，就二谛的程序呢是极其关键的，非常关键的，就是一要分二谛，分世俗谛和圣谛，哪些法是世俗谛当中存在的，哪些法是圣谛当中存在的，或者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二谛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啊？二谛当中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安立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关键。作为一个学大乘的空性跟中的学习空性的人来讲的话，如果对二谛这个概念模糊了，那就相当于对整个般若模糊。那么如果对二谛这个问题很清楚的话，就相当于对整个般若啊，整个般若的这个安立的系统很清楚很明了，你可以直接去除直接抉择这样一种无自性的观点啊，可以直接抉择到现空双运，然后就是说二谛圆融的这样一种自性。所以这个科判当中所抉择的意义啊，可以说是很关键的啊，这个是一个核心的内容。那么就是说这样一个核心内容是从哪里引发出来的啊？就是从世间法难这个地方引发出来的啊，从这个对方的提问，然后呢，愿成菩萨给他一辨别一回答的时候呢，啊，通过这个辩论的展开，我们就慢慢对二谛啊，对二谛的那种自信呢，就有一个就是说是由浅至深的了知了。后面证悟的是，也就证悟二谛，也就是证悟二谛无二的自信了。所以说，现在我们学习二谛啊，对我们就学习以后这个在这个抉择万法或者是修行万法的时候呢，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也有这样一种说法嘛，中观中当中呢讲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机呢是一种现空双运的自性啊，现空双运。那么它的道呢是方便和智慧双运，它的果呢是法身和色身双运。所以说呢就是这样一种，实际上这三种双运，机道果的三种双运实际上就是二谛啊，就是二谛的安立了啊，就是二谛的安立。那所以说呢，这个一切万法任何时候呢都没办法分离的啊，没办法分离，有的时候都有，没有的时候都没有。比如说从诸定位的角度来讲，从诸定位的角度来讲，二谛的概念呢是绝对要泯灭的，所以说也没有一个单独的圣谛。那么如果就是世俗谛的角度来讲，如果有泯灭就有圣谛，如果你安立圣谛绝对有泯灭，二者是永远是双运的，永远是无法分离的啊。这样一种这个自性呢，就是在千经万论当中是在抉择的。现在我们要正式抉择这个问题了。所以说这样一种世间法难呢，分了两个科判啊，宣讲法难和比达。法难呢就是讲对方给我们提问题，然后比达呢就是回答他的问题啊，就是没有这些过失的意思。首先讲法难，法难的这个科判呢是这个就是说狄仲的观点啊，狄仲的观点宋时当时这样讲的：是住自见许为量，此中何用说道理， 他从他身亦视之，故有他身何用理。那这个四柱自见许为量的意思，就是讲一切世间呢住于自见当中啊，把自己限量所见的程序为正量。此中何用说道理，已经限量见到的法不用再讲什么道理了啊，不用再讲什么道理。所以说呢，他从他身亦视之，他体的国法从他体的因产生，这个也是世间所限量了之的，故有他身何用理。所以说世间当中啊，程序他身何用理呢？那程序他身不用道理啊，不用什么道理来讲，他就从这个方面观察了。那么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那么还有一段这个前言呢，在这个字词当中一段前言，就是前面呢，就是说我们已经通过方方面面观察破除了他身中，他身中的这个人，他这样讲到了，就是说前面我们自己通过这个啊，就是说道理来想要成立他身理论已经够了，啊，已经够了，已经被破完了啊，就是说是我们的所有要成立要安立他身的理论，都好像火上浇油一样被烧得干干净净的。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再不需要向你的智慧火上面加柴了，再不加了。所以说我们不说道理了，道理不讲了，已经没办法讲，反正越说道理你就烧得越光，它的火就越大，就是这样的。中观中它就是这样的，反正它是无自信。你说有自信，你要成立有自信的法，你说一个给你烧一个啊，他的智慧就越刺人，你再加这个理论越变越变，最后你就越没有道理讲。中观中他这个道理越来越强，这个方面就是这样有自信的。所以说我们在观察的时候，我们就是说我们认为的所有的法是有自信的法，反正通过中观中的智慧火一烧的时候，全部烧得干干净净的。你加的越多，你才加越多，他的火就越大，他的智慧空性智慧火越大。他就说这个是我们没办法，我们再不加油了，再不加柴了，我们就是不讲道理了。就是说我们说你不讲道理的，是不是你要放弃他身中？不放弃啊，不放弃，我们道理不讲了。那么不讲道理的怎么办呢？他说用世间的限量成立啊，这个是有通过世间限量成立。我们如果能够用世间限量成立，根本不用讲什么道理。什么呢？为什么呢？世间当中也是讲啊，事实是胜于雄辩的啊，事实胜于雄辩。你再能辩论，你再能讲理，怎么样呢？限量见其万法是他身的，他就提出这个问题了。所以说在这个当中讲到了四柱自见许为量这句话呢，这句话主要是对方想来安立世间人以什么为量，世间人以什么为正量。四柱自见许为量，这个是第一个四柱呢，这个四呢就是讲一切世间的意思，包括一些世间人啊，就是讲一切世间人。那么柱自见许为量呢，他安住于自见，那这个自见就是自己的限量所见，把自己限量作为这样一种这个真见。那么反正我限量见到的东西，这个就是标准啊，所以说叫做四柱自见许为量，这个量就是定量，这个量就是正量，这个量就是标准的意思啊。这个就是他们就是世界上的人，他以什么为标准？四柱自见许为量，就一天一般的世间人呢，他就是以自己限量见到的作为正量啊。平时我们在世间上呢，就是说啊，一个人说一个什么，我见了就是说有什么什么事情发生了，我们就问你这个事情发生了你怎么知道？我亲眼见到的。哎，这一句话我亲眼见到，这个力量是很大的。我们只要一听说对方是亲眼见到，我们就不追问了，我们就不是再又不用理论推了，我就亲眼见到的还有啥说的呢？亲耳听到的，这个我亲自感受的，我经历的，我这个方面我们一般的世界来讲都是很有力的，很有力的，很具有说服力的一种这个方式。所以对方呢就说了四柱自见许为量，他首先把世间人就是安立定量的标准给你立出来了啊，就是这个按住事件学问。那么就是说是此中何用说道理，此中何用说道理呢，也就是进一步的分析说呢，在什么情况下说道理，什么情况下不用说道理。此中啊，就是讲这个限量见到的，以限量作为标准的这个当中，这个情况当中何用说道理呢？根本不用说道理。那么既然在这个当中不用说道理，那么什么时候说道理啊？对方是这样说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分两种，限量和比量。那么如果是限量见到，那就根本不用说道理。那么如果是隐蔽的法，那就用理证成立，那就必须要比量了啊，必须要比量。打比例讲呢，比如说我们在房子里面已经看到了这个缸里面在烧火了，限量见到火了，不需要再跑到房顶上去观察烟子，是吧？跑到房顶上看，哦，这儿有烟，是吧？推知通过这个烟比量推知是没有火，不需要的，已经见到火了，你还去比量什么？所以说呢，这个限量的东西呢，就是说是不用道理，不用讲道理，只是对那些隐蔽的东西才是有道理。所以他这个地方就讲到了这个限量不用说道理，而比量可以说道理啊，隐蔽的法可以说道理。然后呢，在这个 前面两个标准呢，我们说这个两啊、这个颂词当中，第一个呢就是安利的世间人他以什么为量，第二个呢就是说是不用说比量，不用说道理啊，他在这两个基础上面要引出他的结论的，要引出他的结论。他的结论是什么呢？他从他身意识之故有他身可用。所以说第一个他呢就是芽，那就是这个果，第二个他呢就是因。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他法的果从他法的因中产生，也是世间限量了之的。世间中的人限量了之啊，就是说是他从他生，故有他生何用理呢？所以说呢，这个有他生何用道理，那、就是前面我们讲了这么多道理白讲了，不用讲。实际上呢，我们就通过这样的限量的层面啊，通过限量层面，你就中观中你再离开，你不能没办法，就是说为了限量啊，这个是限量所见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学佛法的时候呢，这个也是一个必须要超越的。对方他要用这个限量啊，要用我亲眼见到这句话来给我们就是说做辩驳，或就是说我们自己在学佛法的时候，内心当中也会出现类似的疑惑：我限量见到的东西怎么是错误的呢？限量见到的东西应该是正确的，那佛法当中就说不是这样的啊。这个时候呢，往往不会对自己的怀疑产生这个啊，认为这个是不对，往往这个时候就会对佛法就觉得、这个佛法肯定是不对。为什么？这是我见到，我亲眼见到的，这个还有错啊？所以说就不是我错，只有佛法错。那么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这个歧途啊，产生很多不必要的怀疑，引发很多不必要的歧途。所以说此处呢，就是叫首先引发这个问题，那么以这个颂词作为转折点，下面就开始要广大的开始引发这个二谛的辩论啊，引发二谛辩论。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总说一下的话，世间的限量所见到的到底是不是真实的，这个是需要观察。我们说见到了，见到的就是真的吗？我限量见到的时候就真实的吗？限量见到能不能作为真实的证明？尤其是要觉知圣谛的时候，要觉知这样一种这个无自性的时候，能不能说？而且就是说是这个限量见到芽从种生啊，限量见到芽从种生，这个是他生吗？这个实不是实有了他生？你见到这个是一种现象，而你认为实有了他生，这个是有内心当中一种分别，一种观点。所以说这个分是必须要分析的。这个不分析，我们就是说通过表面的现象啊，我们认为见到的肯定真的，那、不一定。那见到的东西不一定是见到真的的，啊，是吧？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见到的东西啊，或者听到的东西啊，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看错的很多，听错的非常多。自己的眼睛一旦出问题了，所见的全部都变成了混乱。而现在我们要观察的就是说，世间的一切的这个眼识都是迷乱的眼识，所看到的一切都非真实，啊，都非真实。所以说，现在我们就要开始讲这个毗达。那么这个毗达的这个意思呢，就分了两个科判的啊，两个科判当中，第一个科判呢，就是讲的若许啊，若世间许他生而世间无害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是这个啊，就是说是世间明年中也没有自性他生故，世间无害啊，就是两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就是讲到了若世间许他生而世间无害，这个科判不好理解啊，这个科判有点不好懂。我们就是讲一下这个科判的意思啊。就是说若世间许他生，这个是对方的观点，就是说对方说呢，就是说他从他生意识之嘛，故有他生何用理，他用这个呢作为世间法难，就是说你的中观中如果你不承许他生的话，就会有世间法难。什么叫世间法难啊？就是说你违背世间限量，你这个观点不符合于世间，世间的这个观点对你的观点有妨害，这个叫做世间妨害，世间法难。那么就是说此处呢，就是说若世间许他生世间无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世间许他生世间无害的意思，就是说世间上所见到的所程序这个他生呢，它只是一种这个迷乱的一种程序。而我们分二谛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你的这个眼识啊等等，你的眼根见不到圣谛，没办法见圣谛啊，见不到圣谛。所以说呢，这个我们所衡量的对境是不一样，我们在程序真实义当中没有他生。那么你是通过明眼谛的角度来进行给我们发这个过失啊，你说你这个程序真实义程序无他生的时候呢，有世间法难，没有这个过失，对境不一样。我们安立的是圣谛当中，或者就是我们安立在真实义当中根本没有他生。你世间，你说你是通过世间当中程序他生的缘故，哎，你这个圣谛当中的无他生就不合理。我们说没有这种世间法难，世间无害的意思就是说世间对我们的观点无害。那么就是说这个无害是对谁无害呢？就对于一乘派的空性无他生中无害，那这个叫做这个无害的意思啊，没有妨害啊。二者的所觉知的这个对境不相同。那么我们首先就觉知这个科判的内容，觉知这个科判的内容的时候呢，那就可以从这个三个问题来进行观察。 三个问题呢，就是说以区分啊，首先呢是以区分这个人尽所尽的正邪而复述二谛，啊，这个是第一个课段。第二个课段呢是笔者广说，啊，就是对前面这个二谛的广说。第三个问题呢是以宣说何尽与世间有无妨害的差别而结尾。那么这个三个课段的内容就是说呢，我们在讲这个问题是要区分人尽所尽的正邪。什么是人尽所尽的正邪？哪种人尽所衡量的这个所尽是正确的，哪种人尽所衡量的这个所尽是错误的啊？是就是说是这个非正确的。我们要区别，就是说是这个人尽所尽的正邪，所以说分二谛啊，略述二谛或者复述二谛，就是这个意思了。首先要把二谛分出来，那么这个一分二谛之后呢，谁正确谁不正确的就很清楚，也可以了之了。第二个呢，对这个二谛的意境广说。第三个呢，就是讲什么样的境对世间有妨害，或者什么样的境与世间没有妨害，把这个类别说出来之后开始结尾的。这就三个很重要的课判。首先是讲第一个课判，第一个课判就讲到以区分啊，就是说人尽所尽的正邪而复述二谛啊，复述二谛的这个意义啊。宋词当中就是这样讲到的，咳咳，由于诸法见真妄，故得诸法二种体，说见真境即真谛，所见虚妄名俗谛。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莫不什么这科判当中就讲到了要区别这个人尽所见的正邪而复述二谛，有的科判说是复述二谛，有的说是略述二谛。那么什么叫做复述二谛啊？首先我们要了解复述二谛的意思。那么复述二谛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不是应成派通过应成的理论直接程序的啊，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应成派它站的高度是实相，而是菩萨的入根的规定境界，在实相当中不可能有二谛的分类，在入菩萨入根的规定境界当中不可能有二谛的分类。所以说既然入中论它主要是抉择菩萨入根的规定境界的话，那么这种二谛的分类就不是它真正它自己的自宗了。那么既然不是你的自宗，为什么要在这儿讲二谛呢？啊，就是讲到为了区别人尽所尽的这样一种正邪而复述而已，复述。那么这个复述是对谁复述的？观待有分别心的众生，观待有分别心的众生。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你有因为他是如果他真正从他自宗所抉择的时候呢，啊，他就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全部都是不分二谛来抉择的。那么如果这个是要分二谛的时候，那对谁要分二谛呢？有分别心的众生就有二谛。有分别心的众生，他自己的就是说是这个有分别的缘故呢，所以说他可以帮助这个众生从世俗地趋向于圣贤地的缘故啊，分了这个二地，作为把这个二地的分类作为台阶啊，通过二地的台阶进入这个没有二地的这样一种实相当中啊，从这个方面来进行观察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如果是秩序派的话，那就是自己程序的正面程序分二地的观点，而且在圣贤理论面前分二地。那么如果是应成派，他不是在圣义理论面前分二谛，他是世俗理论面前啊，他是在这个明念当中分二谛。所以这两个问题它是一个，虽然都讲二谛啊，就是说中论当中也讲二谛，秩序派的论当中也分二谛，我们好像这个入中论也分二谛，在这个智慧篇当中也是啊，一开篇就开始讲了，就圣义非心境许心是世俗，这也分二谛。那么这个方面就是有什么差别呢？一个是他真实分的啊，自己程序而立的；第二个呢，就是说第二种应成派的观点，他不是自己程序的，而观待众生程序的，或是为了引导众生趋向于不分二立的实相而分的，啊，这个迫不得已而分的啊，也可以这样说啊，是这样讲的，不是秩序理论，而是就是说一种这个引导众生的这个方式。那么就是说，在这个讲这个分二立的时候呢，啊，在分二立的时候呢，为什么这个啊，就是说月生菩萨他不直接回答对方的观点？对方说了，我们就是说用限量政策有他身，你给我回答。哎，我们就说月生论师，你应该直接回答啊。我们就说你这个问题有什么呢？哪个地方你这个所提的问题不对？没有这样啊，给分个二谛，好像就是说回避了别人的问题了，没有回避，是为了后面就是说真实的圆满的给你个问题做回答。啊，首先要了解的，而且这个入中论呢，它不是完全一个辩论的论点，它是一个就是说不是完全辩论的，就是说通过辩论的方式来让这个所话的。众生让应成派根据的众生趋向于圣义地的趋向于实相一种这个实修的论点。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方面就是说是在回答对方问题之前，首先给你讲二谛的概念，把二谛的概念给你讲了，然后再说哦，世俗地当中 如果我们程序怎么样有过失，如果在生意当中程序没过失等等，一步一步把二谛一分的时候呢，我们把二谛一分，然后再把你的这个观点放在二谛当中去观察，你到底哪个是，你是属于哪一谛的，你属于世俗谛色吗，是圣谛所是。所以说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就很容易解释了。那么为什么就我们要这样解释呢？啊，就在月城论师的这个知识当中也是讲过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是认为没有他性的宗派不合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不合理？为什么会发出这样一种有世间反滥的这样一种问题呢？为什么会提出问题呢？啊，就是说对于这个论义啊，对于这个空性的论义不了知，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主要是这个无始以来串习的很深厚的法执。啊，无始以来我们对于这一切万法的执着的这个串习很深厚，所以现在一听说无他身啊，一听说是无自性，那就受不了了。因为这个法子已经被他的亲友了，啊，已经没办法远离这个朋友了。所以说，这个是要伤害他的朋友、伤害亲友，那是无法忍受的。所以说，他就通过世间反滥，想要挽回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自己失败的这个局势，想要成立一切万法有自信。因为他的内心当中，他自己的内心当中，如果一切万法有自信，他就觉得有依靠，他有依靠，脚踏实地的站在地上的。那么，如果是空性，他就觉得飘在空中了，或者被关在一间黑房子里面了。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抓不住，他就觉得这个很内心很恐慌了、啊。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因为这个无知性的观点触犯到他内心当中实质的缘故，所以他从这个角度开始要反驳。这个是他为什么要提出这个世间反滥的原因。啊，月城菩萨的知识当中讲得很清楚。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分二谛的回答呢？分二谛的回答，如果对这样众生来讲，无始以来对实质串习很深的这个人来讲，直接跟他讲无自性，直接来讲回答的时候是全部都是空性的，他接受不了，他觉得你没有好好回答，他觉得你在躲避他，就是这样答非所问。所以说呢，他分开二谛之后呢，哦，让他慢慢能够知道，像这样认为这样一种这个一切万法无自性，他是圣谛所说的空性中，他没有过失的，这个方面呢就可以了知了，这个方面是对对方的回答呢做一种善巧的案例了。通过这样回答，他才能够真正的心服口服，才可以真正的舍弃法子，而趋向于愿意趋向于空性中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对于我们来讲，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一种执着，明明有的法，明明限量能够见到的法，你还说没有的，这个就是很难以理解啊。这个怎么可能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这不是我的眼睛不在这儿，耳朵在这儿。那么就是说，这种看到的东西啊，说没有，我们说这个分二谛，世俗谛当中它可以有显现，正义当中它是空性的，这样一分的时候呢，它从这个二谛的体积，它可以进入了就是佛讲的这样一种无自性无自性，它是说在圣谛当中无自性的意思，正义当中空性的，并不是说明言当中没有。那么最初的时候就是这样，最初的时候就是说明言当中有是有，但是它的圣谛的体性它是无自性的空性的，对我们来讲呢，遣除疑惑啊，趋向于真正的般若实相空性观点，那是非常有用的啊，极其有用的。所以说必须要通过分二谛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安利就否则我们很难真正自己趋向于圣谛当中去。那么在这个颂词当中讲到了，由于诸法见真万故的诸法二种体，那么就是说因为对于诸法见到了真和妄的两种所见的缘故，所以说得到了一切对于诸法得到了二种体，二种本体。那么二种本体就是讲这个世俗谛和圣义谛，说见真境即真谛，所见虚妄即俗谛。那么就是说，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说的意思就是说，佛陀他证悟之后，在经典当中宣讲的，而且呢，后面的龙树菩萨、紫竹月城菩萨等等啊，通过佛的这个经教而宣讲，而进行开始这个安利呢，见真境，那这个叫做真谛；所见的虚妄，这个叫俗谛。那这个方面就把这个真实一谛啊，就是说圣一谛和这个世俗谛呢，做了一个安利的啊，就做了一个安利。那么就是说是由于诸法见真妄，那么这个诸法如何了知呢？这个诸法就是讲内外一切法，内外的一切法。那么内外的一切法就是说内面的法呢，就像我们的这个行啊、思啊，或者一切的这样一个起心动念，这一切的这样一种执着呢，或者一些起心动念的，这些都叫做内的法。外的法是什么呢？就以种芽为例吧，反正呢就是说种子和芽，种芽那个法就是讲外面的因果，因和果二者之间的问题，就是山河大地等等所有的外面的法。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由于诸法就讲到了包含了一切万法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诸法我们认知的是内外一切万法之后呢，那么对于一切万法怎么样分类呢？一切万法可以分为两种本体，那么就是说见真妄对于诸法见到了这个真实就是说对诸法见到的真实这一方面呢，安立成这样一种这个圣义谛， 啊，这个是二中体当中第一体。那么因为诸法见虚妄的缘故呢，啊，得到了诸法的这个世俗体。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一些诸法可以分为两种体。那么上次在讲义当中也是啊，就是说是提到这个问题啊，他就是说这样所谓的这个二种地或者见到的二种体相呢，它就是从一个法的上面分出来的，而不是从这个凡夫和圣者的这样一种见而分出来的。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在宗大师的讲义当中或者在注释当中会讲这个二谛啊，中观中的二谛是从所知讲，从所知而分。所以说一个啊，一个说一张桌子也好，或者说一个柱子也好，从他的自己的体型上面呢啊，有这个有这样一种这个世俗，也有这样一种圣谛，有圣谛。只不过呢，就是说是这个圣者他见到了真实性，见到了他这个法上面的真实性，无自性方面见到了。所以说从他也要观待这样一种法。而这个这凡夫人呢，就是说通过他的这个无明啊等等，见到了他的这个虚妄自性。但是呢，不是主要从人知的角度讲的，而是从所知的角度讲。所以说是从法上面呢，一个法的这个自性上面分了一个世俗和这个圣意。那么这样一种分别呢，实际上不是真实分别的啊，并不真正有个两个体，没有个两个。下面我们还可以提到这个问题，到底是从哪个方面来进行安立，就是二体之间关系啊，把这个分别之后可能要这个。所以说呢，就对于一些诸法分出了两种体。那么就是说，这分了两种体的根据是怎么样的呢？怎么样分的二种体？所见真谛即真谛，所见虚妄名俗谛。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是因为见到了真实意啊，见到了真谛这个方面呢，安立成圣意谛；见到了虚妄这个部分呢，安立成世俗谛。啊，这个方面就是讲它的个安立二谛的根据。那么下面我们再对于这个世俗谛和圣意谛二者之间怎么安立呢？到底怎么样安立圣意谛和世俗谛？这个地方讲见真谛。那么在智识当中也是讲到了，那么就是说通过这个见圣意谛的殊胜智慧的所境，就是说见到了真正的这个圣意谛，或者见到了真正出世圣意谛的这个智慧，它的所见圣意谛智慧的所见，这个方面是一体故啊，这个方面就是圣意谛了。比如说是菩萨，菩萨呢，他就说他菩萨相应当中具备这样一种这个见真实意的智慧。那么这种真实意的智慧的对境是什么？这种真实意的对境就叫圣意谛。也就人见呢是一种无分别智啊，一种殊胜智，所见呢这个叫做空性，所见的这个空性就叫圣意啊，这个方面就完理了。但是瑞士菩萨说呢，这个非自性有，那么这种智慧非自性有，不是一种真实成立的啊，不是一种真实安立的一种有自信的一种这个法，就叫做圣意谛，不非自性有。这个方面就安立了这样圣意谛，它是一种这个出世的殊胜智慧所见到的所知，所见到的对境，这方面就叫圣意谛。所以说他们就是说此书讲的都是从对境讲，都是从所知方面安立的二谛。那么什么是他的这个世俗谛的自性呢？世俗谛的自性跟什么不是在知识中也是讲过了，他就是说是众生呢、啊、一般的众生通过无明这样一种这个无明的这样一种这个演绎障蔽啊，就是说有无明的演绎障蔽，所以通过虚妄力部所见的体性，就是说，内心当中我们有这个实质啊，或者有烦恼，通过这样一种无明障蔽了我们的慧眼之后呢，通过这种虚妄力而见到的所境，所见到的体相啊，这个就是一种世俗谛啊。就像这个比较容易理解，就是我们现在，比如现在我们内心当中有这个实质，我们见到了这些山河大地的一个相，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有这样一种这个妄寂力啊，通过虚妄力而见到的对境，通过虚妄力所见的体相，这个方面就是一种世俗谛的自性。那这个是世俗谛，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所谓的世俗的谛自性呢，并不是像众生所见到那样有真实有啊，没一个实有存在。实际上就是说众生认为是真实的，实际上所见到这些法，通过无明所见到的法，不管怎么样它都是一种无自性的法，现而无自性。这个方面就是说所见到的这种通过无明习气所见到这个法，但是也不是有自性的啊。这个方面就安立了就是说什么样啊，二谛的各自的体性，二谛的各自的体系呢，通过这个方式呢就可以做了安立。那么后面呢就是有这样一种安立了，就是说是这个安立二谛之后呢，这种二谛到底是属于哪种二谛呢？因为我们知道呢，就是二谛的分类啊，还有这个实相现象二谛的分别，还有就是说是这个显空二谛的分别。那么所谓的实相现象二谛的分别呢，什么是实相，什么是圣意谛，什么是世俗谛？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实相和现象无二的人境所境，这个方面叫圣意谛。那么就是说实相现象不相同的人境所境，这个叫做这个世俗谛，也就打比喻讲啊，就是以举例说明好说明的。比如说呢，就是说佛，我们按佛来讲，佛陀的这样一种人境所境呢是无二的，而且呢佛所见到的这个 啊，这个现象就是实相。所以说这个实相现象无二的能力所因，就是说这个他所见到的什么法，佛陀所现前的所有的法，这种什么现象，任何现象全是实相。这个时候的实相现象已经没有分别了，而且就能就所境已经无二了。这种能境所境就叫做圣谛啊，这个是从能境讲的啊，是从能境讲。那么就什么是一种世俗谛呢？实相现象不同的能境所境。什么是实相现象不同的啊？我们再把比喻讲，就凡夫来讲，凡夫来讲的话，我们所看到的现象不是实相，在我们所看到这个现象之外吧，可以这样说吧，在这个我们所看到的现象之外还有一种真实啊，比如说如来藏也好或者怎么讲，我们没有现前，所以我们所看到的现象不是实相，这叫实相现象不同的能境所境。我们的能境和所境就是说是安立的时候呢不同，我们所见到的这个现象不是实相，佛陀见到的现象就是实相，他因为他所有的这个障碍已经 消除了之后呢，他能够安住在这样的状态当中。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实相现象二谛呢，它主要是三段法人所安立的，三段法人当中尤其是在这个讲如来藏中啊，或者这样一种了义的观念的时候呢，要讲实相现象二谛。所以说这个圣义地就很高了啊，圣义地非常高，实相现象啊，就是说是无二的这个能境所境啊，尤其是真正安立的时候是佛地的啊，佛地所安立的。那么如果是暂时安立呢，菩萨入定智也可以安立的啊，菩萨入定智也可以安立。那么就是说是凡夫人都是处在实相现象不同的能境所境的，所见到的现象不是实相，啊，它像二者还不相同啊，二者是根本不相同。那么还有一种现空二谛呢，就是讲所有的显现是世俗谛，所有的空性是圣谛。那么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说，反正任何的显现，这个任何的显现呢，包括清净的显现、不清净的显现、新的显现和这样一种色法的显现，所有的显现全部安立成世俗。那么所有的这样一种这个空性呢，以及万法显现的空性安立成圣谛，就叫做现空二谛。那么在这个颂词当中，我们安立的是哪一种呢？现空二谛，也不是实相现象二谛。根据有两个，那么第一个根据呢，就是讲到了在这个当中呢，在这个颂词当中，就是讲到了这个由于诸法见真妄，所以它是从所知安立很明显啊，它是从所知的角度来讲，没有从能境的角度安立，这个很明显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后面呢，后面六尘菩萨的是讲了义的部分呢，是说说空性者是了义，哎，说空性者是了义，他就没讲啊，说如来藏光明是了义啊，说什么什么是了义，没有这样讲的，说空性者是了义。所以说空性呢是了义的时候呢，显现是世俗谛，那么就是说是空性是圣谛啊，这个就很明显了，现空二谛。还有呢，后面在讲空性分类的时候呢，讲机道果。七道果的时候呢，这个七啊，这个七的法呢，就是讲到了这些这个啊蕴界处道的法呢，就像三十七道品啊，还有这些空性啊，啊这些空性的这样的智慧啊，啊这方面都是啊道位、果位呢、实力等啊，或者说是这个色身等，或者说是佛的智慧等，像这样的全部判在，就是说是这个世俗谛当中的，都是判在显现当中。所以说呢，是现空二谛讲可以。如果按照三段法来讲，佛的智慧呢不能够判断在世俗谛当中去啊。佛的智慧你怎么可能把它判到世俗谛当中去呢？佛的智慧是实相现象无二的这样一种能境啊，有境啊。像这样的话，所以说他应该按照三个法门来讲，佛的智慧绝对应该判到圣谛。但是呢，在后面讲机道果的时候呢，他是把佛的智慧或者知识当中，他把佛的智慧判到世俗谛当中去了。佛的智慧是一种显现啊，是一种显现，他把佛的智慧判到世俗谛。所以这个方面就很清楚了啊，显现是世俗谛，空性是圣谛啊。所以说本论的观点是现空二谛啊，现空二谛案例是很明确的。啊，这个方面就是如是应该了之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前面我们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在凡夫所见到的话，就所见虚妄名俗谛嘛。那么所见到的这些虚妄法都是世俗谛，那么是不是就是说，那只是凡夫人面前所见到的这个虚妄法是世俗谛？而且六尘菩萨说由无明玄应力，通过无明玄应力的虚妄力故所见的对境，那么是不是不包括圣者的这样一种这个？圣者的显现呢啊，就是在这回答的时候呢，在讲经上回答的时候，这是从主要的角度讲的。那么关在凡夫来讲呢，主要的角度哦，你是这个凡夫有无明，你通过无明呢，通过虚妄力故所见到的这个法啊，是世俗谛所示，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排除掉说菩萨在初定位的时候见不到世俗，见不到这样的显现，根本没有这样讲，没这样讲。所以说他是从主要的侧面进行安立，而不是从就是说完全一概而讲，它是从主要从凡夫的侧面安立的这样一种这个啊这样一种世俗谛呢，它是一种虚妄所见到的虚妄无明所现前的，哎，这样很清楚，无明所现前，所以这个方面主要的角度是这样安立的。那么如果真正从很多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显现法本身呢不一定成为障碍的 啊，不一定成为真实的这个政治空间的障碍，这个后面呢还可以进一步观察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我们就是基本上把这些啊，就这个宋词的意思啊，把这个宋词的意思呢做了个观察，主要是从所见所知的角度来进行安利，就是说所见到的这个空这一部分呢是圣地，所见到的这个虚妄的这部分呢是世俗地啊，这个是从所知的安利的啊，这个是进行观察，今天讲的这个地方。